那谢尔，我找那个呢。嗯，
这是一下，好个箭头到底下按一下，选规则，
嗯。
啊，可以到底下，到底下，把箭头移到，还可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能够再度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过去这段时间侍奉主要是在神学里面教书，所以过去这个礼拜时间其实是最紧张的，教一个礼拜，然后到了礼拜五呢，一天教了8小时，然后晚上还有我们在国内的这个神经学院再两个半小时，所以一天大概讲了10多个小时。感恩，虽然大家知道我在3年前，差不多刚好差不多3年前哈，有中风过，可是恢复得很好，所以一直到现在还能够来继续来服侍主，也过了70，可是呢。好像脑筋还算清楚，能够继续的来服侍，说我能够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说我脑筋就比较不会变老年痴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带领弟兄姐妹、孩子，我能够今天早上在这边聚集，一起来思想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因你的启示。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所信的在天上的父，我们所信的圣子耶稣基督，我所信的圣灵的真神，这三位一体的奥秘，求主指引我们，开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在接下来这40-50分钟的时间里面。虽然将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了解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奥秘，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的扎稳。我们谢主，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彼此的分享，也求主赐给孩子能够有从你那边来的力量，有足够的精神，也足够的灵力。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侍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再过10天就过新年了，是吧？哦，中国新年，今年是什么年？马年。哎，其实呢，每一年呢，讲到什么年的时候，我都可以找一些话题哈。可是呢。马年就想了半天，圣经里面讲到马，好像很难想到有跟马有关，又跟这个圣经的福音有关的。哎，后来我想到有两个词哈，一个叫做以马内利，另外一个叫做以马忤斯。以马内利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可是以马忤斯，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些门徒，虽然耶稣基督都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就在他们旁边，他们还不认识他。虽然他们还不认识，原来上帝就在他们旁边。以马忤斯的道路常常被比喻成为。让我能够真正了解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哎，所以今年我们马年呢，能够有两个与我们信仰有关的，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忤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探索一下这以马忤斯的道路。这也让我来读两段圣经， 然后我们再进入正题。我有把英文也列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很能够表达出来，而且我大部分的讲章呢都在英文也讲，在中文也讲，在不同的教会，所以呢这次呢其实这个讲章是也特别为我们教会预备的，所以我把英文也放在旁边。第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48章第16到17节。我们找到的话，因为很短，只有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赛亚书第48章16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那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耶和华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我们读以赛亚书，你知道以赛亚书分成两大段，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很容易记，3×9=27，跟新旧约的书本也是一样，旧约39篇，这个新约呢就27本啊，所以这个正好对应了。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的前面39章主要主题呢，就像对应到旧约，然后到后面的27章呢，主要讲到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当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就在48章第16节的后面最后那句话。现在主耶和华差我和他的灵来，这我是指谁？弥赛亚嘛。主耶和华差弥赛亚和他的灵来。哦，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最清楚讲到三位一体的，在有不少的地方有隐约的暗示的三位一体，可这节圣经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最清楚的启示了三位一体。好，我们再来看新约的部分，就有许多了。这段圣经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摘取出来的，而这段新约的约翰福音里面有尤其是第一章，讲到完整的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三段呢摘取起来，然后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我也找到了，也一起念，因为这两段声音都非常的重要。第二段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个。1到2节，约翰福音第1章1到2节，我们来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接下去念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下去第32节到33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从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当你看到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接下来就大家看到，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接着大家就看到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很清楚吧？看到啊，圣父差遣圣子来到这身上，差遣圣灵来为他做见证，非常清楚哈。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今天与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三一的 奥秘。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的信仰。如果你没有能够认识三位一体的信仰，那你需要能够多读圣经，要能够扎实你的信仰，非常的重要。这个话题呢，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去年高牧师他12月的时候呢，你要安排我们今年希望说我来讲道，安排时间的时候呢，这在安排的时候呢，是在去年的时候，他说：“哎呀，最近在我们这附近呢，在高速公路上面有这样子一个招牌，说在 Bristol 那条街上面有这样一个招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招牌？有没有看到？啊，没看到就不要看，没关系。异端，异端。上面那个招牌怎么写呢？不过你要了解为什么是异端哈。所以我特别就把这个招牌呢，就找到了以后，我给标注出来，给大家标出来。发现呢，这个招牌呢，其实在南加州很多地方都有，哦，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地方。在加州，还有在北加州、南加州，尤其是在 Orange County 这个地方，然后北加州的 San Francisco，然后在 Arizona，发现他们好多地方都竖起了这样子的大招牌。大招牌上面写了两句几句话，他说：“Jesus is not God。”耶稣不是神。第二句话说。Jesus did not pre-exist in heaven。耶稣不是在天堂早已经存在的。而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直觉的反应说这一定是异端的话，哎，我们就要好好的扎根、扎实我们的信仰了。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亚流异端，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会跟这个也很接近，还有一个也很接近的，就是穆斯林教、穆斯林、伊斯兰教也跟这个很接近。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看到下面有个标志写小着写着叫 WLC.org，我就去挖挖一下底哈。那就是这个 WLC 呢，究竟是哪一个组织呢？哦，原来WLC 呢，去找到它的网站是叫 World's Last Chance，世界最后的机会。啊，你一看啊，这种名字呢，就知道说，哎，这个不太对劲啊。那是在2001年成立的网络的宗教组织，主要通过网站 YouTube。广播来传播，自称是基督教，其实严重了偏离了正统的信仰。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护教的机构呢，很清楚的将他的信仰从他的网站里面摘要出来，然后分析以后，很清楚的已经定位，这是非常清楚的非基督教异端，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那 God Question，大家看到有个 God Question 呢，是在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有许多护教的这个网络上面的 po 贴文，当然很好。现在呢，不单单有英文，而且现在也有中文。God Questions，这是也是我在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博士班的一位学生啊，他所成立的。主要的异端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些是错误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回到圣经里面看什么是正确的。第一，他们否定三位一体，最常见的就是耶稣不是永恒的神，类似借耶和华见证人啊哈，他说耶稣不是永恒的神，圣灵只是一个力量，没有位格的。耶和华见证人，你可能碰到的机会更多。你下次看到有人来敲你门， 拿了一本圣经，穿了一黑衣服，然后一个在你门口的比较年轻的，然后有一个呢站的比较远点，在他的后面。哦，你看那个样子，你就知道那是耶和华见证人。他来敲过我门，敲过两次，后来不来了。因为他敲过我门以后，我就去把我的原文圣经、希腊文圣经来念给他听。我说你懂不懂？你来要不要来念一念？他不会念，他赶快跑掉。第一个错误，否定三位一体。耶稣是被造的。啊，他们的异端说耶稣是被造。第二呢，圣灵只是一个力量，没有位格。否定三位一体。第二呢，否定基督的神性。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上面大标语啊，说耶稣不是神嘛？他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呐，了不起就是一个先知了。第三呢，更可笑，他用的律法的回到这个月亮的律法，然后都用强制要用安息日不讲他。他的律法加起来哈，一年没有办法365天的，国历这隔阵时间就会出差错的。然后是律法主义的救恩观，你一定要遵行在旧约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律法，你才可以得救。然后呢，更可笑呢，他认为地球不是圆的，是平的，是一个碟子。哎，你那看这个字，看到这个地方就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异端。啊，那最可笑，他把耶和华的名字跟耶稣的名字都胡称，为什么胡称呢？他说，耶和华中文的翻译呢，Jehovah 啊，那其实我们读原文的人知道说，用近东的各地方的发音，大家能够结合起来，应该正确的发音应该是亚伟，亚伟。他却不懂希伯来文，以为那个 verb 放在中间就发音成 who，所以他说不对，应该要称叫雅呼华，所以叫胡说嘛，叫雅呼华。耶稣呢叫雅呼苏，这叫胡说，胡称神的圣名啊。所以这个简单来看就知道啊，这个就是个异端了。那我们在去年也有意思，我们跟高牧师在打电话，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信息上面聊天的时候呢，正好也就是圣诞节那段时间，我们也正好聊起来，我在美南浸信会的我们叫CBCOC 哈，就是呈现华人浸信会，我在那边聚会。我的老年团契呢，我那次正好聊起来的时候，也正好就讲到这个话题，讲到哎三位一体哈，然后就讲呢，讲到就想到哎，究竟在圣诞节的时候是纪念圣耶稣基督降生呢，还是圣诞老公公呢？大家很多人就说，哎呀，圣诞老公公是假的啦，不存在了。哦，其实圣诞老公公跟我们的信仰很有关系哦。圣诞老公公真的名字叫 Saint Nicholas，圣尼古拉。圣尼古拉后来为什么那么被人家尊重呢？等一下我会来讲这个故事。因为圣尼古拉就是坚定的在尼西亚大会当中与亚流异端积极的辩论。亚流说耶稣是被造的，圣尼古拉说。耶稣是永存的，因为你来读圣经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然后一生气起来呢，据说啊，据说圣尼古拉就甩了他一个大巴掌。那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漫画，一个小孩子坐在这个圣诞老公公的这大腿上面，问他说。耶稣是童子呢，还是类似子？大家觉得可能这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字叫 Hamousias 或 Hamousias 这两个字，这个呢就是在尼西亚大会当中最重要争辩的一个词。 是子与父，圣子与圣父是同职呢，还是类似职？圣尼古拉说，看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父与子本为一，是同职的。可是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圣经还没有很广的流传，因为那个时候主要的信仰是靠口传的，不像我们现在有能够印出来的纸本圣经，大部分圣经都是手抄本，所以很少人有，所以亚流异端呢就容易流传，蛊惑人心，用口传的嘛，因为大部分人看不到圣经，所以亚流异端说是哈马尤西亚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与父是类似本质而已，不是完全相同的本质。好，所以这个小朋友呢，就问那个圣诞老公公是 Hamousias or Hamousias，然后这个圣诞老公公说你在说啥呀？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比这个圣诞老公公更懂得三位一体的真理，就说你不是真的圣诞老公公啦，假的啦。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像那个圣诞老公公假装的圣诞老公公那么迷迷糊糊啊，那么糊里糊涂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什么是三位一体的奥秘。这个话题比较深，可是呢，我尽量用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来说明。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主要我们看这个图，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可是我们所信的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圣父不是圣子，有别；圣子不是圣灵，有别；圣父不是圣灵，有别。三个位格彼此有区别，可是不是三位神，我所信的是一位神。最简单的结论就是这句话。这句话比较长，可是我们慢慢的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与了解，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提到。在三位一体的认知中，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认知，而导致错误的认知，而就导致了一些异端，包括哈，我先来跟大家讲这个，可能常常听到了啊，其实三位一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神了，在旧约里面以圣父的模式跟大家出现，然后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以圣子的模式跟大家出现，然后现在在教会时期呢，就用圣灵的方式跟大家出现，听过吧？异端在历史当中非常清楚的定位是异端，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坐立不安，让我慢慢来跟您解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三一的启示，从以赛亚书第48章第16到17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主耶和华差遣。弥赛亚和他的灵三位很清楚的，不是在某一个时期里面只是某一个模式，更清楚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的暗示。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读给大家听吧。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人，和全地的地上所爬的一切的爬行的昆虫。神为什么自称我们呢？暗示，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讲说三位一体，可是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很清楚了，有神与神的灵。然后呢，接下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可能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的解释，很清楚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什么意思？我们接下去看新约的部分。那在旧约其他地方也有暗示说，在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也有暗示，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稣基督在向众人讲到时候，他就引用过这句话。他说：“大卫的诗，大卫那个时候是他是王啊，大卫是王，那大卫的主是谁？大卫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所以耶和华一位，我的主呢？弥赛亚呀。”所以，耶稣基督就很清楚地跟众人说：“你们所看到的这位人子就在你的面前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解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哎，这段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念，好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我先念到第八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大家读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叫做 logos，不念 logo，念 logos。logo 是图像，英文里面 logo 是图像，这是希伯来文，不，这是希腊文，logo 是指道。这个道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约翰特别写下来的时候，是引用了非常多的在那个时代的希腊文里面许多哲学家所讲到的这个话。Logos 这个话这个字呢，话这个字又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万事的道理与逻辑。Logos 这个字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 logic 这个字的来源。Logos 呢，也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许多的不同的学门的来源。人类学叫什么？Anthropology。Pology，对不对？你看看任何一个字的结尾叫什么？Logy 都是 logos。所以 anthropology 呢，就是了解 anthropos 是人，logy 呢道理。所以 anthropology 就是要学习人的这样子的道理。 道理、学问、逻辑，都是这道的精神更进一步的意义。而这个道呢，也有直接讲的话的意思。我跟你讲的话呢，也叫做 logos。为什么约翰特别用这个 logos 这个字？就是因为引用的约翰引用的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讲到父与灵啊，神与神的灵，然后呢，神说，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其实是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神说的那个说呢，不单单只是一个话语，而说却是有位格的那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呢，是创造所有万物的。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借由了这个道所创造的。接下来读第三节，是不是很清楚了？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将创世纪第一章与约翰福音第一章两个对着。对照来对比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忽然恍然大悟，原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创世第一章的解经书，了解吗？创世纪第一章要清楚的能够解释了解，你就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教导说，太初有。道是永远与神同在的，永远存在的。而这个道的本性本质呢，就是神的，它有完全的神性的。而这位道呢，就是那时神说要光，就有了光。神说，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的道所造出来的。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就解释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借着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接下来看呢，造了很多的生物，然后最后造人，是吧？生命是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边解释得更清楚，这光呢，不单单是物质跟能量的光，更是属灵的光。这属灵的光呢，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呢，就是要这生命是在它里面，而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因为借着这光，人才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的黑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就是来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把这两个连接来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很清楚的一个图像。太初有道，太初有神。道与神是同在的，然后太初有话，那个话所讲出来的话呢？哦，原来是有位格的，这个 logos 是有位格的，所以有一个翻译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呢，翻得很不好，没有把真意真正的真意翻译出来，因为道包含了话，可是话没有办法包含道，太初有。道，这道包含了话，神的话，包含了永恒的真理。这道包含了所有的逻辑，这道包含了神的话，就是 Torah。就像啊，我再引用这一段来看啊，在诗篇第一篇，啊，这也是开宗明义的哈。诗篇第一篇说到什么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律法就是神的话。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几个字，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神的话，在新约里面更清楚的解释出来，就是那道。那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接下来很有意思，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这边说要像棵树栽在溪水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道在他的生命里面嘛，有那律法、神的话在他里面的，所以这个棵树呢，就随时的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就不会枯干嘛。生命在它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清楚的就看到那块大招牌是异端，很清楚就知道，当你门口有人跟你来敲门说啊，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耶稣是被造，是异端。或者有人跟你讲，耶稣只是个大先知，他也是被造的。后来有另外有一个先知叫穆罕默德，比他更大，这也是假的。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异端，那么多的错误呢？我要看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因为圣经的记录。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神给我们这样子恩典，我们可以将整本的圣经综合起来，放在这样子一本上面一起来前后的读。如果大家没有将这圣经常常放在你的身边来读的话，真是错过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然了，我也讲了，纸本的圣经现在我越来越困难来读，因为字太小。所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读圣经，用手机上面的，应该也可以放大手机上面的圣经，而且要找章节非常的快。可是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纸本的圣经呢，现在读的人比较少，很多在教会里面，大家来做礼拜也不带圣经了。那讲到要读几章几节的时候，没有人把圣经打开来翻开来了。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常常鼓励来。请各位弟兄姐妹，请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圣经几章几节。没有关系啊，您听我讲到说，绝对可以打开手机，而且把那个手机呢打开，我在正在讲的那段经文。而且手机呢有好处，你还可以看到不单单是一个版本的翻译，还可以看到好几个版本的翻译。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当中的三位一体非常清晰的启示了神三位一体的本性，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工作与他的言语当中。所以，刚刚接下来看到第九节讲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他在世上世界也是借着他所造的，完全的对应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凡事都是他所造的，这天地是他所造的，物质宇宙是他所造的。然后讲到第四天的时候，讲到所有水里面的这些带有气息生命的这些生命都是他所造的，一直到最后第六天呢，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神还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啊，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要造。只造男的，是不是？不是哦，造男造女，所以男的女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创世纪第一章，好好的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你看到那个招牌，你就是说错的，异端，马上就能够分辨。好，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14章，最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第5节、第6节的时候是讲到这永存性，这道的启示与永远的存在，而这道呢是父子圣灵永存的、永远同在、永远同存的。那如果只是到此为止的时候呢，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是不了解这位神是谁。14节就是最重要的关键。14节，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所有的根基，就在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永远存在的这位道，居然因着父的差遣，成为人的样式，进入到人类的当中。这就是道成了肉身。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我们纪念什么圣诞节呢？圣诞是什么意思？就是道成了肉身嘛。所以，我们读到的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以马内利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神住在我们当中，怎么住在我们当中？圣父差遣圣子成为身体，我们肉身的样式，诞生成为一个婴孩，在马槽里成长完全的人哦。他的知识与他的身量是慢慢成长的，经过整个步骤的。他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在那之前他的工作是什么？哎，中文翻译成木匠，英文翻译成木匠，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呢，不单木匠，还石匠啊，就是工艺。其实可以讲跟今天可以有个更好的翻译，叫做工程师。他是工程师，所以在加利利他的拿撒勒的地方，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大概只有3到4迈的地方，就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罗马的城市。建造罗马的城市的时候，主要用的不单单是木，而且是石头，所以有许多的工匠在那边建造那个罗马城。所以现在有很多考古的遗迹显示出来说，在那个时代里面，许多的工匠就来到那个城，古罗马城里面来建造那个城，建造大剧院，更建造所有的房子。所以那些都是工程师，所以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呢，30岁之前呢，他是一个工程师。我很有幸跟耶稣同行，我也是工程师。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谁？哦。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我们将这两个结合起来，看到圣父、圣子，然后到了第14节，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更清楚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就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一起来读第17节，就是 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如果我今天问，有人问说，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有人问说，神在哪里？你常常说，神在我心里，是吧？神在我心里的是三位一体里面哪一位位格？圣灵，对，非常的清楚。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三位一体的那位位格。可是呢，圣灵还没有来以前，谁先来了？圣子啊，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啊。那圣子与圣灵是谁差遣的呢？圣父啊，是不是很清楚的三位？可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神呐、啊，不是三位神呐、啊，是一位神呐、啊。所以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可圣父与圣子有别，圣子与圣灵有别，圣灵与圣父有别。这就是三位一体最简单的总结。那所以，在先期教父里面对三位一体认知，很早在第一世纪的这些教父，安提翁的、雅格纳修、寻道者的尤斯丁，都已经在他们著作里面暗示了对三位一体的了解。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词 Trinity 这个词是从拉丁文里面引出来的，这个词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很明显的表述了出来。可是呢，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有很清楚的教导，而这个词呢，能很清楚的表现出来呢，就是在尼西亚大会，在主后325年，因为大家又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圣经纸本圣经都没有的，那个时候没有纸的，都是手抄的，手抄本，手抄本都是用蒲草。蒲草上面手抄下来的，所以一本圣经不是这样子一本的，是零算堆了好大好多很大大摞，每一张蒲草大概这样大，每一张蒲草都很厚，所以一张用蒲草去抄出来呢，只能抄一卷书而已，只能抄一卷书，没有办法把整本的新约圣经全部放在一个一摞里面，放不进去的。所以所有圣经的。那个时候，不同经卷呢，都还分散在送到写信到那个地方的那各个地方的教会当中，所以还正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所以圣经还没有完全收集起来呢。所以那个时候非常重要，就要靠口传的信仰。所以那个时候的信经非常的重要，信经维护了我们那个时候在初期教会的信仰，一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们都要靠信经的。我小时候，我的教会里面，是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一定要背诵两个，一个呢就是主导文，我们等下待会就背诵了。还有个呢，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更早，比尼西亚信经更早，因为使徒信经比较短，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比较容易背。所以我们的每一次呢，都会有两块，一个是一边呢是使徒信经，另外一边呢，就是主导文。然后每一次都朗诵，每一次都朗诵。小时候不懂，可是有个好处，背熟了以后呢，有一天突然开窍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信仰比较不容易偏差。所以，初期的教会的信仰怎么样传承下来？是靠信经传承下来的。那一直到主后200多年的时候，就发现就像那挂那种大牌子那种亚流一端跑出来了，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当中，大家就来开一个大会。哎，我们现在圣经都已经快收集起来，你看圣经里面很清楚这样教导，你不能靠这样大挂块大白纸来传你的异端呢、啊。 因为在各地教会当中，主要靠口传来传信仰啊。所以在那次大会当中，确定了我们信仰的中心，这就是尼西亚信条。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到这个漫画，其实是很有历史的渊源的。据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圣尼古拉主教非常的生气，跟亚流在辩论的时候呢，气起来。亚流，你再说只是近视而不是童子，就给他一个大巴掌。而这就是尼西亚信条。尼西亚信条因为比较长，不容易背，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受生而非被造，与神为同一本质，这就是 homoousios 这个字，同一本质，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第三句，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贞于玛利亚成为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远无穷。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这个地方大家看有括号写何子啊，这是道成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与罗马公教分裂的最重要原因。罗马公教把原来的这个尼西亚信条加了一个鱼子，那东方教会呢？东正教不承认，所以就东方跟西方教会开始分裂。东方教会说：“哎，圣经里面明明说是父差遣子与灵嘛，你为什么把这个子也加到里面去呢？”所以这个就造成了分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借众先知说话，我信唯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独一的洗礼，我盼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生命。阿门。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用最简单的话，将圣经的主要信仰的总结起来就是这12句话，更简洁一点呢，《使徒信经》，稍微解释的更详细一点呢，《尼西亚信条》，将圣子，特别在圣子达的本质上面解释的更清楚的，就是《尼西亚信条》。如果偏离了《尼西亚信条》，就不再是正宗的正统信仰了。如果有人否定尼西亚信条的话，不就已经脱离了正统的信仰？那所以，我们刚刚讲从那块大招牌讲到圣诞节，讲到圣诞老公公，原来都有关系啊。总结起来，就回到尼西亚信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后来，圣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就更为清楚。我们刚刚讲到三一的奥秘的第一段是讲到三一的启示，第二段讲到三一的本质，父子圣灵与同时存在，同时永存。所以，父子圣灵三一的本质与永存。那第三呢？ 跟我们很有关系，就三一的作为。所以三一的奥秘，从三一的启示到三一的本质与永存，到第三呢，到三一的作为。三一的作为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很清楚讲父子圣灵的作为呢？告诉我们呢，非常的清楚，而且相当长的一段圣经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一章，因为这段呢比较长，我把大概的分段一下，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第三节到第六节讲到圣父的计划，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父的计划，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这边拣选是讲到我们。好，不要有人觉得很自傲。你看看，我今天神早就拣选了我啊！圣经里面所有的拣选都是复数的，拣选了我们基督徒的这群人，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又因爱我们，就按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我们有什么样子身份能够称呼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称呼他为父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哪位再伟大的先知敢称这位神为父的，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称呼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永恒的主宰的这父圣父，能够称呼他为父呢？是因为子的关系，因为子的关系，父差遣他的儿子，按照他自己旨意，第五节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圣子，是永存的，他永远是神的儿子，父与子的关系是永远存在的。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父的儿女的身份呢？名分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长子，而我们呢，就是那些义子。啊，大家了解哈？就好像你神很爱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的义子，我们是因信称义哈，不是成义哦，我们没有成义过，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称为义。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称为神儿女，我们不是原来就是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长子，而我们有了他儿女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借着得到称赞，他的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跟我们的关系是父的预备与计划，第一段，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二段，谁来成就呢？所以，为什么说三位一体只是一位？有个很错误的异端，就是哎呀，钉十字架的其实就是圣父上去钉的了。圣父钉十字架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异端。为什么说模形态说，或者说模式说，只是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有三个不同的模式错误呢？有三个不同的模式的话，很自然而然你就引到哦，既然在旧约时代是圣父，在新约时代 圣子，那所以圣父跟圣子只是在新约时代里面神的形象，那不是圣父钉十字架了吗？错误，绝对的错误。所以要回来好好来读圣经，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很清楚，钉十字架谁钉十字架？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谁的血？不是父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借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他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谁的血？第七节，我们再读，一起来读哈。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圣父的计划与安排，圣子的宝血，圣子钉十字架的宝血赐给我们救赎。第三段，在保守我们今天能够仍然坚持我们的信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呢？这是谁的作为？我们来看第三段。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怎么样？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能够在基督里得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呢？哦，接下来谁保守我们？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一起来读。十三节，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我相信我们当中都已经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怎么受到什么？受了所应应许圣灵的印记，盖一个章哈。我们在我们每一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位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章，所受的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造词就是凭证，凭证，直等到神的名或叫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都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在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天里面，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口，圣彼得在门口问说：“你怎么知道你有确据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回答？看，我有圣灵的印记。你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我有圣灵的印记，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神的儿女。圣彼得就说：“来，进入到天家。”回到家里面来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三一的奥秘的第三段的作为，圣父的什么？圣父的计划与预备，圣子呢的宝血钉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圣灵呢印记与保守。所以，父子圣灵是三位。有所区别，可是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我们所信的是几位？一位神。所以有很多的比喻呢，这些比喻都不太正确，我们尽量避免不要用这样子的比喻。有人说啊，三位一体就好像水，有三种模式，有水一体的，有蒸汽跟冰。这个叫模式论，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模式，避免。你再把这个比喻再多去强调几下的话，就变异端了。 三位一体好像三叶草，那三片叶子都可以摘下来的，可以分辨开来的，不对哦，错了。三位一体就好像一乘一乘一，还是等于一，可是一加一等于加一等于三，和一乘一等于乘一等于一，所以好像好比有这样比喻，对不对？哎，我就看到有一些课程当中这样写的，我说哎错误，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举个例子哈，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没有错，对不对？你再乘一个一还是等于一，对不对？你把四个一乘起来等于一，这就是什么呢？太平天国洪秀全，了解吗？他说有天父，有天圣父、圣子，有圣灵，还有个。天地就是他，耶稣是天兄，他四位一体。哎，所以不要用这种比喻啊，一乘一乘一等于一，可能有人来了，后面来了他说，哎，我又再加一个，再乘一个一，还是一，错误。所以我能够清楚的辨认这些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都是在历史当中犯过的很多的错误。一位论，三位一体只有一位。第二个模式论，三位一体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只是三个不同的模式。第三，三层论，三位一体是三个不同的层，这些都是错误的。让我们能够在看到那块招牌，能够引起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的心，回到圣经里面，好好来学习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三一的奥秘。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在许多牧师在最后祝福的时候，也常常用三一来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问题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三一的奥秘。求主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辨认辩证真理，也知道来分辨什么是错误的信仰，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真正的正统的我们的信仰，三一的奥秘。我们将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祷告感恩，侍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